谁是看他的人？他就是第二次作者，对不对？重新再编那部戏那个故事。时间的抽象，时间的虚幻，就是这样。这种东西就叫做最初。最初如果用英文来讲呢 ，whenever， whenever I am， wherever I am， 那个处所跟那个所谓的 whenever 的时间，以及那个在那个处所跟在那个时间的所谓的我，以及我所对的山河大地一切的依报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都是由这一念无明业相同时顿现。回想起来，写下故事啊，写下故事，宛然有过去、现在、未来。可是什么是过去？我们莫名其妙。什么是未来？我也莫怎样。什么是现在？更是不知道。你说我这样子是不是太虚无主义了？不是。佛法跟唯识为什么把时间的三四相讲成这么样子的，好像听起来的消极跟无力感，是要告诉你，因为你把它当真了、执实了，所以才会有你负面跟以为暂时的安乐境界，最后败坏了以后你后悔莫及。你在里面会有苦乐受，造善恶业，遭感三界六道的果报，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时间的虚幻性，你没有看到种子跟种子的以为自己创出来的意识因果的关系，你也没有真正了知种子跟现行、现行又熏新的种子之间的相续相之间的同时顿现，而实在没有时间前后的观念。虽然你被我讲的糊里糊涂的，宛然好像是那么回事，可是呢，我说的不算，你们自己自作证才算。你们一时在止观境界当中忘了自我，忘了时间，没有了自他，没有了我法的分别，在消融一切的分别心的那一刹那，你会同意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时候我一棒子在敲在你头上，问你说山河大地看你如何，打一句来啊，小心下个礼拜、下下礼拜、好几年以后，或者你们也白头，或者我会在你的梦中托梦来问你，你看我看你如何打一句话来，打一句话来，想想看吧，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天台有一种性恶的学说，在涅槃经圣公说法顽石点头的譬喻里面呢，也隐含了以上我所讲的这个现象。所以我说啊，唯识是开一切经藏甚深秘密义的一把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你只要把白法好好的学过，当然不是把白法的文字啊念过去背熟而已，不是，你把白法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现象、每一个道理都能够实证，都能够实证，你会对这个法界、对这个所谓的我、对所谓的一切的现象，你会有完全崭新的观点。那么这些观点呢，会让你有不同的情绪。所以他说啊，最初这一念无明心动呢，叫做业相。凡是心有一点点微动，都叫做业。所以不管做与不做，做过了还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做，都是业。清净的、杂染的也是业，对不对？被他判断为善的，被怕他判断为恶的，或者是无所谓善恶的无忌，也是业。业就是什么？业用现在来讲，就是用梵文就是 karma， 用英文来讲就是 behavior。可是我比较喜欢 performance。业是一种 performance， 是一种展演，是一种表现，是一种表现，是一种透过你的白法展现在法界舞台上的一种色受想行识，我们叫诸行流转的分位相。唯识非常精准的这样定义，他说业不过就是色受想行识诸行流转的分位相。分位相就是时间的分位，就在时间的这个轴线上，在十法界的平台上面，透过色受想行识五个元素啊，执掌之间 变化万象。唯识用这么样子的叙述来谈我们的法界相。凡是有心，只要一点点的微动都叫做业，所以我们说啊，起心动念都是造业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啊，经上是这样讲的，即是根据这个道理而来的。无明业相一旦发生了，本来清净的如来藏，本来请用荧光笔画出来，我要解释本来这个话，本来这个话呢被解释得一塌糊涂。有人说啊，本来我是一块纯金在山中住，闲来无事，突然山河大地四处流来了一堆的矿沙把我包裹的不能透气，于是呢我被深埋在大山之底。有一天突然见到外面有曙光乍现，一堆人拿着钻子，拿着锄头，拿着耙子，把我从大地当中的深处给它挖了出来。透过水洗机的筛选，慢慢的把我调炼出我纯金的本来面貌。请问这种说法是不是佛法？请记住，以上这种说法是我们采矿的过程。问题是，那个我们所采出来的金矿，原来只是一块纯金的存在吗？不可能。纵使它是一块，比方讲，如果它就是长这么大，对不对？用一个圆柱形的存在一块金块，假想它是自然生成的，好吧？我们假设有一块这样子的金块，自然生成在大地之间，请问它有没有要放在这里？它要不要放在地上？它要放在地上，那么请问它跟地上的界面，是它是纯金呢，还不是纯金呢？如果它跟大地的界面不是纯金，那么就是非金嘛，那金就无所住，对不对？如果它跟大地之间的界面是纯金的一部分，那么它又不是纯金，那么我们所谓的纯金那一块金就是杂染的，因为它有金跟非金，对不对？请问你认为这一块黄金有没有住在大地上？有没有？有两个选择嘛，住跟不住。如果它跟大地没有接触，它不能说是住。它有接触，我们就要问接触的那个部分是它非它，对不对？那是它对不对，非它对不对？那你去看杂集论，你去看中观论，你去看百论啊，讨论就可多了啊。在我现在看起来讨论得很累啊，看起来蛮无聊的。包括楞严经很多人喜欢，他也讨论了半天，就在问是他非他，和和非和和。我永远翻武侠小说翻到最后面看答案，答案就是非自然非因缘非和和非不和和、啊、答案都知道了，我还没有乱想干什么。前面就跟你讲，哎呀，它是生灭与不生灭的和合。然后呢，就跟你讲，我本来是，后来又是，再来又变作是。请问我有没有改变？再去看起心论后面的答案，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那是阿呢？我本来都无变呐、啊，对不对？既然没有变，我讲本来干什么？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啊，我一直都是这样啊。所以本来的意思是一直的意思，是一直都是那样子，知道了本来。如果你不是一直都是那样子，你讲本来干嘛？因为我一直都是那样子，你以为的我不是我，所以你把非我的东西拿掉了，自然我一直的样子就被你看见了。这才是如来藏的说法。可是我要问，那一直的真如，那一直的真心，那一直的真我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他一直都是那样子，为什么我一开始认不得你呢？看不见他呢？哦，原来有遮障啊，遮障被误认为你了，被误认为是他了，对不对？我只要知道误认的所有一切相，见相非相，就即见如来， 请注意《金刚经》这句话，见相非相，即见如来。请问他有没有见到所谓的真相？没有，他是知道所见非相。他又知道，用唯识的话来讲，唯识无异，一切所缘都只是心的相分，它不是外境界，对不对？所以除什么？除心的课程，课程不在外。我们以为的境界不在外，以为的非我非真经不在外，那个非我非真经非真非实的那个非非非不无空非的那些自信见都在内，都不在外。当你把这些内的课程啊，时时勤拂拭，对不对？这个时候呢，秉现大地一时顿现的那一个自家风光，就是那风光是风光是什么？风光也还是这过去的老山河啦，对不对？在你这一念没有课程杂染的这一念心当中，不增不减，无垢无染的显现出来而已，不是另外有什么如来藏的真心可以显现，不是有一个真如可以去拿到，不是有一个法性，不是有个涅槃可以去证。如果是后来用有为法才去拿到的，它不是本来，它也不是一直，它也不能说成不变，因为它有前后相，本来我没有，后来有了啊。如果涅槃是本来没有后来有的，涅槃是怪胎啊，涅槃怎么可以叫涅槃？涅槃是有为法，它被创造出来的。既然涅槃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它就是有过失的东西啊。想想我今天的课还真难，因为这段文真的很难啊，大乘起信论真的很难。可是你要把大乘起信论讲清楚说明白啊，你不把唯识搞清楚，你不把本论国安所缘论搞清楚，你不把白法弄明白，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大乘起信论，不怎么，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去明白，怎么去理解楞严经。一念真心，真心在哪里？拿给我看。本来如来藏，如来藏在何处住？修美不变的真如，一下子又讲它是随缘，到底它是随缘还是不变？嗯，怎样？莫名其妙，讲不清楚。我不是说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是因为都是你理解上的问题。讲成本来清净如来藏，请问本来是一直都是那个样子，这样一直都是这样子，那请问它有没有清净？跟后来变成杂染，后来又被转成清净的差别相，没有吗？所以讲本来就不应该讲清净，清净只不过是一种罪词啊，讲难听一点，脱裤子放屁的另外一个词眼。因为你讲本来清净如来藏，就有个什么，就个本来杂染的阿赖耶识，然后呢阿赖耶识就必须跟如来藏怎么样同一胎生，对不对？立天挖敌，那问题是这个大哥就要把老弟怎么样杀了，对不对？舍去他，舍清净了，我这个大哥才可以存活。于是两兄弟就一定要你死我活。那万一死掉的是大哥，那个叫做真如的大哥呢？不是一向子杂染的阿赖耶识都比较一面比较大吗？不是一直都是恶魔的势力比较强吗？你凭什么认为真如就一定会赢呢？如果他们两个共处一室，凭什么真如就一定会赢？如果真如有那么大的力量，他一开始就不会让杂染发生才对，怎么会让杂染的把他缠缚的那么样子的不生不死，对不对？不生不生，死不死，然后呢有一天千死万活的才活出一点点曙光，然后呢后来才能够还他一个本来清净的面貌。这个如果你还有前后相的意念分别，就会有论理上的瑕疵。所以你怎么样正确的解释楞严经跟起信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我这边稍微加上一个字就可以明白了。本来清净的如来藏便转名为，加个字，名字的名， 因为如来藏本来就是清净的，一直都是清净的，他以后改个名称叫阿赖耶识的时候，他还是清净的。这才是起心论里面的原意，所以我要加上一个字叫做名，转名为阿赖耶识。请在旁边注明，这叫做因缘变。因为因缘变了，所以呢他名字就变了。比如说我跟我女儿是处于父女的关系，所以我们这种因缘你取下来，她叫做我的女儿，我叫做她的爸爸，对不对？那么我在这里法堂里面跟各位的关系是什么？师生的关系，我是讲的，你们是听的，所以有一个说跟听的关系，于是我们界定成老师跟学生，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角色，我们担负的假名是随着我们取的因缘来决定。那既然我们的假名是由因缘决定的，那这个假名有没有真实自信？你们不是一直都是学生呢？你们回的家就是你们儿女的爸爸妈妈，对不对？我回家也是啊，我现在跟两个老人家同住，我永远都是老来子，永远都是儿子，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角色，这个假名都是由因缘变，由因缘来决定，因缘来让它发生，是什么不是什么，那么这个假名永远也都只是假名。假名是什么？能够改变我本质性是什么吗？如果我相信我本来清净如来藏，那我本来被我妈妈讲成老来子，被妈妈讲成是廖不亚干，我的这个本来清净如来藏有没有变过？不会变嘛，对不对？如果我真的如他眼中所看到那么样子的，不出团了，我凭什么在各位面前讲这么难的东西？你说啊，你这个人只有大脑没有真心，生活就活不好，只有讲了一番大道理，我也同意你来讲，我就跟各位挑战了。不是说我比较厉害，我的因缘让我能讲，不是我能讲，对不对？因为我有这么多的面相，在我老妈面前我什么都不能讲，懂吗？如果我今天能够讲的让你们有一点感动跟明白，能够有十分之一能够让我妈妈也那样感动跟明白的话，那么观世音菩萨我死都无憾，我死都无憾。所以啊，这些东西是不自在的，由不得我，由不得你，由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它都是因缘转变，对不对？被人认定是那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你许不许是那个样子，不是你本质上有什么改变，只是你今天就甘愿被绑住，被假名绑住。现在人在企业里面一见面就递名片，你就立刻被名片绑住，对不对？应征工作就寄一个履历表，应征函里面的 resume， 对不对？ resume 的英文叫 resume， 就是把你的生平啊重新再摘要呈现一次，别人一看他会看到什么？台大毕业的，好像很厉害，对不对？嘿，后来怎么去做直销商一定很烂，那我到底是很好还是很烂？就是这样啊。我礼拜一跟一个在保险公司工作的这个学长，我就说啊，我当年在直销商工作的时候啊，我楼下是保德信公司，台湾的刚登陆的总部，我去那边应征工作，然后跟陈履安的哥哥还是弟弟，我搞不清楚了，陈履杰。那个时候我的长相啊，比现在好看多了，穿上西装。当我一派谦谦君子的样子的时候呢，人家说我是陈履安的弟弟，啊，还有那么一点像的。可是呢，当我嬉皮笑脸的时候呢，人家说我是李茂山。哦，这个人是和这个陈履安与李茂山医生，你们怎么想都想不到，怎么可能把这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呢？可是就是我两种角色嘛，啊，两种角色，因为我把陈履安的脸一抹起来，然后在直销商那个地方搞笑，当然就是李茂山，不然要怎样啊？每天又在马来西亚，他不是就人在马来西亚鬼混吗？就是这样啊。所以人的角色是被因缘决定的，是被因缘变出来的。你如果不敢跨越那个疆界，你永远就在那个范围里面，对不对？不真实哦，那个疆界一点都不真实哦，可是捆得凶凶的哦， 好牢哦，而且有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困难跟窒息感。你说我去旅游，你跑到喜马拉雅山去，你还是你啊。你回来之后，你以为吸了几口喜马拉雅山的空气，回来就会变成一个新的人嘛？可不可以？心情有作用，可是呢，本质上没有改变。回来要面对的烂人还是那堆烂人，对不对？我还是我这个臭脾气，什么都没有改，除了把尼泊尔的风啊装成一罐空气，偶尔回味一下之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好，所以呢，这个转名为阿赖耶识的东西是因缘变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转向，请定义哈，这边把定义转向，转向就是由亲近本来亲近的阿赖耶识，因为因缘改变了，所以他因为要扮演跟执行不同的工作跟角色，所以他改一个名称叫做阿赖耶识。这种身份上假名的改变叫做转向，我从这个假名转成那个假名，就跟执掌之间的变化像是一样。那么一层的转向之后呢，接着便开始现象。为什么当我今天要演李茂盛的时候，我就是一副李茂盛的样子啊？我刚刚那个话没有讲完，所以他们一看我，哎呀，我一路过关斩将啊！那个时候在那个希尔顿饭店啊，不是，那在哪里？香格里拉，就这个中孝东路上，还记得地下室好大的一个教室，考智力测验，考完了之后过关斩将，考到陈礼杰面前，陈礼杰一看我履历表，一看台大，不错。啊，小学弟，然后再往下一看，啊，你知道我们楼上啊，做那个国资的啊，纯粹百分之百国人资本的哦，卖灵芝哦，哦，我们在联络你，我们在联络你，然后呢，一去就没有踪影，连一个 you are fire 都没有啊，对，顺便问你一下。You are fired, 那个 fire 怎么拼啊？ F-I-R-E-D, 你被烧了。是这个意思吗？错。F-I-L-E-D, 你被归档了。因为呢 ,You are fired, 你正火红啊。You are fired, 你被归档了。你不过就是个 address, 不过就是个 number, 对不对？曾经在我们公司过工作过的工号而已啊。对不对？也不再会跟我支领任何 overhead, 也不会花我任何 expense, 也不会有我任何一个 cost, 成本。因为在座有些企业懂就懂，不懂算了。就是这些东西。可是 ,you are fired, 你被归档了。于是我就在那个时候被陈履杰归档了。归档了。我出来的时候呢，我在心中圈圈叉叉一番。我说你错过一个天底下最好的 sales。因为啊，他们才刚在台湾来啊，我就主动去说我要买保险了。因为我在国外听到这家公司就觉得口碑一流啊，对不对？直到他一来，立刻就买了一个终身寿险，对不对？小埋400万，一滴他就买。可是发觉哦，原来人的互动跟印象有因缘转变之后的假名而不得自在。可是不自在的是因缘吗？不是，我在那里工作代表什么？你看到的不是我的因缘变，你看到的是你的分别变。所以他说，一层的转向之后呢，接着便开始现象，请在现象旁边请写分别变。于是在我的心中就圆了本来是分别变的这个相，在我心中就贴上了标签，认为它好啊、不好啊、高贵啊、下贱啊，一流啊、二流啊、三流啊、不入流啊，这些东西都叫做分别变啊。陈礼杰，我还是很尊敬你啊，我没有任何恶意，这完全就是我们的过程嘛，哈。因为他们当时喜欢找完全没有 sales 经验的人，他们因为我有 sales 经验反而不行，冤枉吧？哎，冤枉。我这是他们的风格，也是我的遭遇。也就是说，现出外有。请加上个字，好相似。一即是现出相似外有的相分， 他不是真的外，因为我们后文就会知道他不是在外面的。相是在外，可是不是在外面的那个相分。然后也出现了相是在内的见分，这个见分也不在内，因为你在里面怎么找找不到，因为里面只有内脏，五脏六腑，五脏六腑一块肉一块肉拿出来剖析完了，它还是没有那个见分。所以假说在内，它不真的在内；假说在外，它也不真的在外。所以只能加上相是两个字，相是在外的相分，相是在内的见分。然后呢陈观法师他说啊，先请把先圈起来，旁边加个问号，假说在先啊，齁、哦、先现出一个相分，因为什么？欲有所见，因为我心中啊那个欲也圈起来，主要是那个欲，我想要见什么。所以那个相分是什么？相分是生出来的期待，我先生出来我想见什么，然后呢就把它放在心里面养着养着，养到后来在外面呢、啊、逛街啊，到处 window shopping 啊，有一天到了基金会三楼，进了那个电梯间，出了电梯间，入了那个门，入了图书馆，一看在那个旋转楼台上面突然出现了一本蓝山绿再加贝兰，不就是我要找了半天的东西吗？你怎么长在这里呢？于是他就被你见到了，被你见到的那个相叫做见分，你原来一直想要见的东西叫做相分。所以假说先有相分，因为欲在先，因为有一个想见什么，可是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比如说我就曾经想，我要买一个很有品味的韩多巴古，那个时候我正在从经理被升上协理，是我有史来升的最高，而且那个时候我35岁，被升上协理的时候，哇哩嘞，我总不能穿嘉裕的西装吧，于是就买一个阿玛尼的西装。我怎么穿一个 LPT 路边摊那个世界名牌的包包吧，于是一定要去买一个什么 LV 的包包。好了，要拿 LV 的包包跟穿阿玛尼的西装，总要换一个鞋子吧。于是哦，当你开始买一样东西啊，全从头到尾一样一样跟着换，欲在先嘛，你永远不晓得你要买多少，欲壑难填呢，填一个加一个，填一个加一个，一个带一个，照做包裹照做，哎呀，那一路连带下来，好，紧张，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一个月纵使给你赚100万，花一定花200万。于是呢就见到了彼物的相分，由于有所见的相分，因而就有能见的什么见分。在这种我们分析的过程当中，假说先后，哪个在先？相分在先，被你见到的那个能见的见分才出现在后面。因为还没有见到，你怎么说你见到了？没有嘛，你只是想见什么，你先有一个你想见的那个相，然后等到见到了，哎呀，一见如故，就是你啊，见分跟相分就合合了。其实那个相分只是你的欲心所，那个见分只是什么？你的作意心所，正起，对不对？当你的欲心所，当你的作意心所，作意心所是什么？触作意受想思的五片行。欲心所是什么？欲圣解念定慧的五别境，对不对？五变形找到一个五别性，取到一个相应心所生的时候呢，合合就生一个四。好，以上这个过程我们留到下礼拜再来谈。在哪里？在我们的101页，心是如何升起，在那里我会跟各位画图说明。这里很复杂，先略略讲过。你只要知道有一个你想要见到的相分，容易吧？啊，我的下一个男朋友应该会更好，对不对？因为刚分手嘛，于是你起一个，我绝对不要再找这样子的男人，你心中就有个模模糊糊的那个 Mr. Right， 因为我虽然不晓得 Mr. Right 是长什么样的，我至少知道 Mr. Wrong 是什么，于是我就带了一个非 Mr. Wrong， 可是我又不知道什么是 Mr. Right 的相分，一直寻寻觅觅，寻啊寻啊寻，哼，碰到廖成林了， You are right。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我啦，
我是说我投胎的过程啦。我觉得中阴身的时候寻寻觅觅，哎，这个规格我要，于是我就找了我的爸爸跟妈妈，我就投胎了。好了，这个投胎下来呢，也就是说了，你想看到什么，你就能看到什么；你想生成什么样子，你就可以生成什么样子，对不对？可以吧？陈金贝就给瘦60公斤了、啊，你真不行。我也不过62公斤，再瘦60公斤，我变2公斤，那还得了？对不对？所以他可以瘦，我不能瘦那么多，是不是？可是有方法可以瘦60公斤，这个方法是有的，可是这个方法不能用在每一个人身上，因为你的因缘条件不一样，因为你因缘条件不一样，你起的分别心跟欲跟去造作的三业各个不同，于是你现出的果就不一样。这是我们上礼拜所写的因缘果建立，那可复杂了。那一个白板、啊、上礼拜的白板留到我们下礼拜讲心事生成的时候再来谈。那么把这个应用到念佛及观佛国净土上面呢，你依照这个看到道理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庄严相，正义恶报的庄严相，你依照经中所述的极乐净土圣相去修观想，去反熏，去内熏，久而久之呢，你的诸事中就会被熏变出一个这样子的如是境界来。等你由念佛观佛而得定的时候，就是当你到念佛三昧，请旁边注明一心不乱。一心三啊、念佛三昧的最低层次就叫做一心不乱。啊，它的最高的层次决定往生的那一刹那，一定要是意不颠倒。所以念佛三昧一定得具有八个字：一心不乱，意不颠倒。你平常因地修的时候一定要修到一心不乱，果地往生的时候一定得要意不颠倒啊，懂就懂，不懂先按下、哦、先记下来。旁边念佛三昧其实就是八个字：一心不乱，因地的时候一心不乱，果地往生的时候呢意不颠倒，必得往生。好，等你一直熏熏熏念佛观佛到得念佛三昧的这一刹那呢，你的染心止息了，你的业，你的染业，杂染的业一下子不现了，清净心顿时显现。有没有发现染心息止跟清净心显现是不是同时？是不是同时？可是这种东西啊，是经过种子生种子的业流相续，熏多久了，是意识因果的，意识因果的熏变，等到你成现行的时候就是顿现，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往生至屈臂之间，讲屈臂都是慢的了，是电光火石，就那一念间，此处才灭掉，停下这口气，下一刹那就过到莲花上坐了，比屈臂之情都还来得快。你说我在说神话，随便你嘛。你不信净土，看你这一念心嘛。你随时你的相见二分所见到的正义恶报，就是顿现的。你只要在活着，修为是观，正道，一切的正义恶报就是这样子，同时顿现，一时熏变，同时顿现。你一直不断去看见，一切的正义恶报都是一时熏变，同时顿现。同样的道理，你要往生阿弥陀佛国，你要成就什么样子的功德道力，都是同样的法则。你这个时候的心，如果你想往弥勒净土啊，弥勒净土就往弥勒净土去；想往药师净土就往药师净土去；想往弥陀净土就往弥陀净土的相应。极乐圣境呢，便现在前。这个时候呢，你便真正能够看到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景象。有人就问：那是有影无影？我说你不要去想还没有往生的那个阶段进度有没有，有影还是没有影。我就跟你讲，我们现在活着就是影像，你不信吗？这个就是影像，这个就是你因缘果建立下来在所生法相当中的一个分别。它有没有因缘？有，有所依有所缘的因缘相有，可是你所见到的并不是那个因缘相。
如果你见到因缘相，你就不会以为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因为你就会见真如。你因为见不到因缘变的那个相，你只见到你分别变的这个相，所以你永远还在无明当中玩你的无明业相。这就是相分跟见分的道理跟它的应用。所见到的净土呢，景象属于相分，定中之能见者属于见分，对不对？你今天在胡思乱想，想当中哦，七宝池八功德水，对不对？这个七重蓝寻七重宝树，哎呀，你想到那个宫殿楼阁的那个像，在你心中宛然睁眼闭眼如对目前的时候，那个圣境现前，那个你要见的是相分，能见的这个定心是见分。因地修到这样子，果地自然在那里投生。同样的道理，我今天娶到我这样子的娘胎啊，父母生生以及这样子的生相，都是我今天爱娶有熏变来的。如果我这样子的正义恶报是这样熏变来的，为什么我要往阿弥陀佛国往生，不能熏变去呢？所以你学过唯识，什么都会相信，但是也不必以为一定如此，不一定如此，你就会根本把你的真棒之心止息了。只管好好修行，哪管别人头上滴几滴雨，下多少霜，对不对？不干你啥事儿。可是如果你把唯识想转成，哎呀，可怜哦，你哪能看不嘞？啊，那时阵哦，你的菩萨心肠就会流露。我今天能够讲成今天我跟各位讲了两小时，这副德性就是这样熏出来的，是要多少力量去逼他生出来的？没有什么功德，但是因为我有需要，因为我一个最难度的对象就是我妈，只要能够在你们身上练功，练到我能够度掉我妈妈，能够让她听到我一句话，听信一句话就好。她就跟《地藏经》里面的那个妈妈一样爱吃鱼，啊，他鸡肉不爱，牛肉不爱，猪肉也不爱，他不会分别什么白猪黑猪，他就爱吃鱼啊！啊，我这种地藏菩萨个性的，就碰到一个爱吃鱼的妈妈，你看看，啊，就是要这样子相应。于是呢，我就看到经典之后，就看到哎，于是我要学做地藏菩萨才救得了我妈妈，因为呢，经典当中就说这样子的人救了吃鱼的妈妈，是不是这样子？于是我从小就跟地藏菩萨相应，就跟地藏经相应，就相信他的道理，就一直不断努力在这么做。因为这样子的一念地藏菩萨的本愿力，就推动我去做这么多事情。只要跟你的本愿相合，没有后悔，没有什么不甘愿，没有什么不甘愿，对不对？你说的是什么？还是这一念我们平常人用的无明业相，现前这一念心，这念心真的它的实相非染非净，只要你能够搞得他不增不减，他就还他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来面貌。好，今天呢，到这儿。